145页。我认为这未知的力量想成是引起了空间及时间，结果成为物体，即被时间还有空间变后的事件，有个我们称为现在的完整性之点，或主要实相，或焦点。所以如果你改变了一个成分，你是否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时间或事件？当然，我们通常在现在感知事件。好几年前，我对预言初试身手，而有相当的成功。我并没试图发现将会发生什么本身，我只是想证实给自己看，我们有时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我在这一点满足了自己，我便失去了所有的兴趣。现在，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我突然发现自己又对预知有了兴趣。预知的事实是否会改变事件？如果会，又是如何？当我们在事件准备好之前，试图将它们扯出来，对时间本身发生了什么？还不止于此，心智的内容令我着迷。我正在发现，心智持有远比我们平常用到的多得多的知识。我们如何能获得它？那年稍后，我在这方向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希望有一天会出版它，叫做《心灵的内容》。不过，这特定一周，我做的工作是令人好奇的，就因为它引起了那么多的问题，且因为预知事件的印象离标的是如此接近，又如此远。后来，关于心智过程，当它正确地看入未来时，我学到一些令人着迷的事。当那扭曲的印象令我与时间接触，且以一种特别具挑战性的方式接触我的心智，而令我问不然我永不会想到的令人兴奋的问题。这特定的一天，我恰巧决定潦草写下到我脑海的头几个字或句子，然后将它们与那天的事件核对，以看看它们可能在哪些地方符合。我特地决定不质疑我所写的，或试图令它更明确。这是我所写的。一，在木头架构里的某样东西，我想是扁的，像装着玻璃的纸箱，不大，我的科学工具箱。二，关于公寓房子，新闻，租约。三，肺。四，希腊权贵。关于第一个印象，我最好加一句话。不久之前，我参加了一个科学俱乐部，他们每三个月就会寄一套工具来。我知道这个月或下个月会有一个来，不过那时我已决定要忘掉整件事。至今我已收到两套工具。最初我会参加，是因为我想，或许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形成较好的心灵问题，并令我熟悉简单的科学实验。我们活在一个科技社会里，而一直在利用，比如说电。然而，如果甚至用一个简单的灯泡，我都得依靠我对其运作的科技知识。我是很懵懂的，所以我参加了俱乐部。我立刻幻灭了。广告说，即使一个12岁男孩也能组合那套工具，却完全没说一个12岁的女孩。然而，虽在大学主修英文，我想了解说明书却有问题。尤有甚者，我的铁屑并不像书上说他们会的那样在小磁铁棒上排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那玩意儿似乎将我与知识分离，而非将我带得更近。而我变得顽固，发现可预期的实验之整个概念是违反本性的。我在追求的是不可预测以及实相的直接经验或知识，如果我能得到的话， 无论如何，我在10:30写下我的印象。由于他们似乎如此不明确，我不赞同地瞪着他们，而回去写作。在11:30，送货员送来一个包裹，我的科学工具。盒子是肥的，而非扁的，但它上面写着易碎的，那可能暗示了玻璃。而它的确包含一个灯泡，锣应了门。他打开了工具盒，他包着旧报纸，而我猜只是出于冲动，罗开始抹平皱纸，而大声念他。最先我没注意他，然后我叫道：“哎，让我看看那个。”报纸的两面全是房地产广告，有着大的图片，提到待售的公寓、联动住宅及房子，有木架构房子的3张大照片，有着风景窗及大面的玻璃。潜意识的，我可能知道科学工具何时到期，但那正是我在追的，试着发现心智的内容。而我想，工具的确在今天到达，而非昨天或明天。很巧的，包裹的报纸所登的确实全是房地产广告，像我的第二印象。不过科学工具包裹并非如我指示是木质的，而它也不扁。我是否不知怎的将有关房子的资讯、木架构从报纸转到包裹本身的呢？谁知道。我想又回去写作。15分钟后，在11:50，电话铃响了。那未预期的电话是关于高登，先前提及想要如此隐名的年轻人。我没多想便接了电话，然后我瞥了一眼我的印象，肺那个字仿佛对着我跳出来。自从高登展示给我看他凹下的胸部，我便将他想作是胸膛有个洞的男孩。现在我确定那个肺是我给他的潜意识象征。还是一样，我奇怪地烦躁着，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没写下那男孩的名字？首先，为什么用一个象征呢？此外，我推理，就后见之明而言，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任何东西的象征。同时，我知道，肺代表高登。那天下午，在2点时，另一通电话，来自一位我称为莎莉的年轻女人。我知道莎莉几周前开始在一家午餐店做事。她打电话告诉我，一位共同的朋友发现她在午餐店做事觉得惊讶，而问道，我为什么没告诉她莎莉在那儿做事？我认为这太好笑了，而问莎莉，她是否要我对她的新职发出通告？我没在这电话与我的印象间做任何连结，便挂上电话。但无论如何，我瞥了一眼我的笔记本，摇了摇头。莎莉替一位名叫希腊人乔治的男人做事，他常被以那名字称呼。我的印象是希腊权贵，一个经营希腊午餐店的商人，很难说是个希腊权贵。然而显然这印象适用，但为什么那么夸张呢？至于印象一及二，当我写下小注时，那科学工具已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那工具必然已在邮局或卡车里，在到我这儿的路上。当然以普通的说法，我并没办法知道此点，更别说那包裹里塞的是什么。印象一明确地指向那包裹，科学工具。但再次的细节并不对，在解析那资料时，我是否弄混了在报纸上的玻璃木造结构和包裹本身？几乎像是，由于我事先试图感知那物体，而看到变形了的物体。 这个想法栩栩如生地冲击到我。我想非常可能空间与时间一起真的形成物体的形状，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准到一个物体尚未完全成型的层面，精神上感知的工具形状长而薄，而非它真正的肥而方。在一个层面上可能是合法的，可能那工具是长而薄，而当它在时间里向我接近时，变得更肥更方了。不论在这特定例子里我是否正确，但我很确定时间就像空间一样有助于形成物体。那工具的形状是否依赖它在时间里的位置，而在时间之前感知它，我是否对准了一种先前形状？而关于希腊权贵又是怎么回事？再次的又有一个夸大，只不过是对性质而非普通所谓的形状。沙利的老板对他而言是重要的，那个重要性会不会在他眼中放大他到一个权贵呢？我的问题多到非我所能处理，不过我主要好奇的是时间与形成物体及增加其坚固性有多少关系。我很确定时间增进了空间的形状，但时间，所有不同类的时间，那周似乎绕着我打转，时间和无时间性。然而在上个月，我对世界超级真实的看法开始在边缘模糊了起来，只剩了我对它的存在的记忆。然而如果世界不再是超级真实的，它也不是我先前知道的世界，其更大的次元隐隐地围绕着它，偶尔突然地浮现出来。因此一个物体会获得全然的灿烂，借由对比提醒我整体的壮丽。猿人猿猴母亲的形象也不其然地回来过。有次当我在喂厨房窗外的鸽子时，我停住了，栩栩如生地感知我的地球自己，确信无疑我自己的情感是温暖而可靠的，有其自己的慈悲和智慧。我觉得我身体的节奏是安全而可靠的，绝非我有时习于将它们视为的不可预料的样子。而我被不知怎的住在我的血肉内的确定感和古老知识所震慑。不过我没有特别长的在图书馆里的经验，而我奇怪图书馆本身是否会渐渐消失。鸟在屋顶周围振翅飞翔，我关上窗，但很快的我的思维会比那些鸽子扑动的还快很多。因为几个晚上之后，赛斯引介了一个新观念，又一次令我们重新组织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从未将科学工具组合在一起，最后我将它和其他两个送给有个12岁儿子的朋友。我想，哦，罢了，你没法什么都赢吗？150页，第12章，牙买加妇人对等人物和四面的自己。当我四处走动，试着将精神性的手指戳进时间的派里，而以为我没在写这本书时，罗有另一波的心灵高潮，更多的转世经验。一如平常，真实生活仿佛比任何想要解释他的理论更混乱、更丰富、更喧闹。那是说经验本身一直跑在我们前面，逃过了理论，而同时创始新的观念，它转而变成进一步的主观事件的踏脚石。举例来说， 纵使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很喜欢罗进来的转世插曲。不过有了这些新经验，我们现在正面临了风俗却有点令人窘迫的状况。然而罗在最近这些插曲里摄入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以其自己的方式都是重要而灿烂的，每个都让他觉察另一个自己，如他认知的自己一样活生生的。举例来说，牙买加妇人令罗感到意外，然而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存在与他亲密的相连。以下摘录他笔记的一部分，虽然整个插曲出现在未知的石像里。今晚当在打第716节赛事资料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你一向对加勒比海地区及其岛屿相当有兴趣，而你完全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在我心眼里，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高大壮硕的黑女人，头上顶着一个篮子或包裹。我知道她是另一生的我，或我以为这可能是以非常薄弱的证据跳到结论。我所凭的一切只是当我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时的一种感觉，或打寒战，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受。我将课文取出打字机，而写了以上的话，然后闭眼坐着。突然我被一群影像淹没，他们如此杂乱，我无法分开他们，像是关于在牙买加山里一个在燃烧的村庄广场。我觉得想哭，我睁开眼睛而开始打字。我透过一层雾看见打字机，所以我又闭上了眼。我看见我是一个大个子黑女人，没命地奔下一个有坡的肮脏街道，有个人，一个男人拿着枪在追逐他，啪啦啪啦啪啦，肮脏长茧的大光脚丫在跑。他怕极了，开火，我想到自己的死。我睁开眼睛，有一会儿狂野地瞪着我画室的墙壁。不久前我写的是什么？关于学习顺着不舒服的转世经验走，终究不那么容易。我赶在闭上眼睛，啊，松了一口气。我那妇人狂奔绕过一座泥土形的小屋或棚屋的角落，进入一间屋子的一扇门，墙壁有一尺厚，他得救了。追逐者的脚步砰砰地跑过，到陡坡下的街道，我怀着喜悦自在地垂下头。片刻之前我还想大喊呢，我真的可能会，同时我想这会吓着针，他正在前屋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都听到他打字的声音。我试着画出那妇人的头，还没有名字。当我闭眼坐着时，我的右手放在怀里，被我的左手覆盖着。我觉得我的右手比我本身的大，黑色，有着短而宽的淡色指甲，衬在黑皮肤上。他，我，是不识字的，艰难的一生。我可以写着这些，同时大睁着眼看东西。我又有点害怕了。现在我躺着，躲在树丛繁茂的山边，向下看着一湾蓝水，像一张风景明信片，与一艘船有关。一片甘蔗田，糖。我听见一个男人拐弯抹角地走过，叫喊着，但他们可能没在找我。我有个名字，但拒绝接受它。现在我得到如此多的影像，是由我读到和看到有关加勒比海的东西组成。我发现自己在想，他们有一半都不合理，以致无法整理出头绪。不过那些东西从未令我毛骨悚然。那妇人有个厚嘴唇向下垂着，而她脸颊上有某种伤疤。我得到有点像一只小船的东西，手工制的芦苇船，非常粗陋。我现在在其中，没有帆， 现在有个瘦小的黑男人与我一起奔跑，但他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左转，因此他也逃脱了。尽我所知，时间是在19世纪早期，有像是关于在村子里，在山顶上，一只船舰大炮的事，以及一场暴动或打架的事，涉及了军队。妇人躲进土屋后，他的追逐者一过去，他马上又离开了，他很快会回来，深入检查那屋子。他跑下了一条窄街，到了甘蔗田，我看见有东西在井里，吊在一条绳子上，但那是藏匿东西的可怕地方，那是任何人第一个会看的地方。然而，无论藏的是什么东西，须臾之间便被找到。而那就是这整件事是如何开始的。我得到的是，他死里逃生，而活到很老。我死于肺炎，而且很平静的，像是打开一扇门，走了出去。或不如说，通过了门，有人在等我。而当我写这些时，我的腹部和腿还发冷吗？我得到而因他不可置信的吐气而与拒绝的名字是米兰达，对那妇人而言，那会全然没意义。它是个拼音的名字，并且是英文。不，它是猫咪，像一个叫声，像一个本土的声音，有着从非洲来的黑人历史的声音，而其意义深入他的骨髓。他论及古老的传承，那对他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的自然，那符合他的身份，而意思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这是主要插曲的结束，虽然随后还有一些，并且与我学生的一些经验有些奇怪的连结，这些都包括在罗给未知的石像有关塞斯克谈到对等人物所写的注里。就其本身，罗的牙买加妇人引我们进入对转世的另一个长长的讨论。这几段指示出我们当时的看法，罗在他的经验后很快地写下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认为知性能帮助去了解转世，借由情绪经验的事实本身，知性能很轻易地证明涉及了转世插曲假设有的情绪是真的，他们的确有个基础，一个根源。问题是那些情绪的来源，知性发现他自己在评价非他自己范围的经验，情绪性的位置。如果知性不对，就其生长着社会而言，非土生土长的所有概念闭锁的话，那么他可以学到很多。他显然不必到处走动，疯狂地挥动其象征性的手臂，说我在一世纪是某某，而我在1750年是某某。而既然时间是同时的，我在22世纪是个飞往火星的火箭船的船员。但开放的知性，借由其开放的事实本身，必然会发现其过程本身被修改到某程度，无论多细微。至少他能接受象征形式的转世，甚或作为心灵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例子。所以我以非常审慎的态度看待我自己关于转世的想法，同时却不将他们任一个关在外面。昨天我在牙买加里感觉到的强烈而几乎狂暴的情绪是真的，几周前在我所谓的罗马系列里的那些也一样。然而我很肯定，转世的整个说法一开始就是扭曲了的，但扭曲自什么，那才是难处。最后那三句是重要的，而显然罗的问题有助于触发塞斯坦对等人物的资料。然而他没在罗的经验后的课程里引荐那观念，却是在下一节课里。在一节课里，在书的口授之后，他只有一个小评论，他说：且说 转世来说，你的经验是相当合理的，符合我告诉你关于释放你自己的能力的旧说法。你帮助了那妇人，你目前的安全感及相对的超脱给了他力量。由于他觉知你的知识，他知道他会存活。关于那事，我将会说更多，但目前而言，这是此节的结束。在此节结束时，我明确的感觉有些事将要发生。我感觉到新而具争议性的资料的引进。赛斯在下一节课里仍未用对等人物这个词丢下了炸弹。罗正在告诉学生关于牙买加妇人时，赛斯透过来面带笑容且非常活跃，他说，在同时你可以活不止一次人生。你在神经上转入你认知的一个特定的确实性场，以你们的说法，且只以你们的说法，由其他存在来的神经讯息存在你内，像鬼影，你不以实质方式反映的讯息，但他们是在场。他们真的像细胞内的鬼影，因为在这情形里，细胞比你认知的还多。如果你能想象一个多次元的身体，同一时间存在于不同的实相，而在那些实相里显得不同，那么你可以对所涉及的事略见一瞥。那晚剩余的时间，班级在一种温和的骚动里，当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观念涉及的仿佛无止境的问题。一如平常，我认为这是个出色的理论，但实际上它如何运作呢？它对我们对自信及身份的想法会有何影响呢？没错，心灵的政治是一种新的政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物理学家来的同一周，当我如此着迷于时间时，因此我的头脑是在那些事情上，而非在罗的牙买加妇人上。赛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段能活不止一生的论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纵使刚刚在前一节我得到过对这点的暗示，我一如平常的深感好奇。然而我发现自己在想，我希望他没那么说，因为在某程度上他必然会引起争议。不过当赛斯在721节里正式引进这观念作为未知的实相的一部分时，那时罗和我好奇为什么这概念曾显得奇怪过。赛斯如此简单地解释了它，以致一夜之间对等人物变成我们精神存在的一部分，仿佛我们一辈子都熟悉这观念似的。我将那节的一段非常小的摘录，进一步的精炼和解释留给赛斯自己的书。不过那理论的引进很明确是对罗的牙买加妇人的插曲的反应。想知道如果罗在当时没正巧有那经验，赛斯会在何时提到那主题是没有意义的。赛斯自己的书进一步发展那观念，而它是赛斯对人格解释的一个中枢点。赛斯提及罗一系列的转世插曲，将它们与那张其他的资料结合，然后他继续说道，一次不止活一生，你并不只是由一个分开的观点去体验你的世纪，而在任何一个既定世纪里活着的个别的人，有着远比你们明白的深得多的联系。那么，你并不是由一个，而是由许多观点去体验你们的时空世界。就彼而言， 你并不了解意识是如何分布的。活在任意既定世界里的人们，以意识和身份而言，是彼此相关的。这在生物上和心灵上都是真的。约瑟收到了他在同一时间系统里活着的那些人生，以这种方式，并且以你们的说法，他正开始认识，在任何一段时候，存在于共享你们地球的各个个人之间的家族身份。每个本体都有自由意志，而选择其环境作为在时空里的一个具体的姿势。涉足在一个既定世纪里的那些人，是在努力于特定的问题和挑战上。形形色色的种族并不就这样发生，不同而多变的文化并不就这样出现，更大的自己分割他自己，在肉身里具体化，成为有着全然不同背景的好几个个人。然而每个都从事同类的创造性挑战，每个都将选择他自己的架构，按照你们每个都是其一个独立部分的意识之意图。在任何一个既定时间，与生俱来的挑战及机会难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解决。你是你自己的对等人物，但如鲁伯会说的，活生生的古怪对等人物，每个有着你自己的能力。所以约瑟曾是泥兵，一个学者型人物，不爱冒险，着迷于抄写古老的真理，而害怕创意是错的，具权威性而且很霸道。同时在同一个世界及同一个世纪里，他是个富攻击性、冒险性相当不敏感的罗马军官，对手稿及记录鲜少了解，却毫不质疑地顺从权威。以你们的说法，约瑟现在是个质疑权威的人。他扯开他一度效劳的结构本身，黑女人除了自己的本能外，什么都不顺从，而只向他自己情绪的权威低头，而那些情绪自动令他与当时的政治冲突。约瑟的身份焦点是他自己的，他并不是泥兵、罗马军官或那女人，然而他们是他的版本，而他是他们曾是的版本。而在某层面，每个都觉知到别的人，又经常不断的互动。罗马兵梦到那女人及约瑟，甚至在细胞的知识里都出现一个引起联想的相似处及某种一致性。罗马兵、泥兵及那女人在他们死后走上了他们自己的路，他们都对存在的世界有所贡献。然后在别的地方，在其他的实相里跟随他们自己的发展路线。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存在于许多的时间与地方，而你们自己的版本存在于你们认知的世界与时间里。157页。简而言之，赛斯是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在其他时间也有我们所认为的转世存在，而在我们所知的目前世界里，我们也具有其他的人生，称为对等人物。我立即将此与我的范本和怪癖连在一起，而我想，原来如此，在一个既定世界里活着的人们会彼此相连， 像一株植物的叶子。赛斯甚至提到意识的族类，而再次的，我想，当然，想象一个时间，族，我们全都活在同一个时间，散布过一个世纪，将它从头到尾的覆盖。在面向心理学里，如在意识的探险里引介的，我想象源头自己散开过时间，显示他自己为分别的焦点人格，我们通常认他们为转世的自己。但现在我看见源头自己或心灵实际上散开来，同样居住在任何一个既定的世纪里，一团团的源头自己随之会向外联姻，给我们兄弟之情的基础上，而在所有层面上都有深远的暗示。赛斯将此观念远远带过此地引用的一般声明之外，他也在一些班上的课程里定义这观念。当他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在对等人物和自己的政治之间的关联是很显然的。私人心灵与其同代人会有看不见的联盟。操作上来说，对等人物会像是自己的一个私人家族一样，我们家族、国家及种族关系的内在版本。任何既定的源头自己，可能有数个焦点人格或对等人物，在同时活在地球上，每个生在不同的种族、经济、文化或宗教情况里。因此，当一个时段之不同成分被探索时，生命是从形形色色的观点去经验的。以我们对时间的说法，每个对等人物也会对那个世纪的历史生活有所贡献。然而，我一直想知道谁在记录。一如平常，当我在看向别的方向，答案的一丝暗示来了。当我以为我根本没什么作为时，差不多有两周之久，我很难进入图书馆。他在那儿又不在那儿，我试着视为理所当然。我是在意识之外的层面工作，我维持赛斯课及别的课，但我觉得被抛弃了。在同时，当我由于没感觉被启发而担忧时，我知道我在梦境是非常活跃的。但我想，了不起哦，我要在醒时状态得到启示。而我设法保持两种经验分开，纵使我知道他们是相连的。然而最后是晚间活动显示给我，我在搞些什么。然后显而易见，我一直在以最亲密的方式与心灵的政治打交道。不过在同时有一个月之久，我似乎在睡眠状态得到某种资料，通常是在一次赛斯课之后。这在过去常常发生，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正在发生什么。字句就一直不断地通过我的脑海，一句接着一句，根本不是赛斯的声音，这声音是精神性的，更像是我自己的，像思想。只不过当这发生时，我在想我自己的思想，或有时在做梦。到那程度，那些字句是侵入性的，而在其稳定性里几乎是机械性的。我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回应，借试着够清醒以写下那些资料，借试着理解他在说什么，借由从我的思维或梦转到这另一个层面去，或终于借由说，喂，别闹了，我只想进入一次正常的睡眠。但那些字句只以他们自己的步调向前进，不管我能否跟随他们，借真的努力我能停止他们，却无法令他们慢下来。有时我就是很泄气，奇怪这资料是否真的是给赛斯的未知的实相的，而我的信号弄错了。然后我变得困惑，想着我睡着了便无法写下字句或记录他们，而天哪，他们又往哪里去呢？ 这资料仿佛也不是来自图书馆的，我视为理所当然。某种程度，我是在设计自己的城市。但在做设计的自己是哪个自己呢？有时我开始质疑资料本身，而将我自己的思维与那资料混杂起来，那资料本身就自顾自地进行着，像剑一样直，我的思维对它仿佛根本毫无影响，那资料也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它只就向前走。所以我收回了我的问题，知道它们不属于这资料，就像是它们的颜色不对而不符合。我将那资料想作是在我正常思考层面之上来到的成数思维，而我越来越能分辨这两数。偶尔资料会在句子半中间停下，而我会很恼火，想说我永远不会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停下不写，除非屋顶崩落或什么的，然后字句会突然又开始，仿佛他们没停过似的。而虽然我不能确定，我认为他们恰好在他们停止的所在又开始。在几个其他例子上，我在资料准备好前，或看来是如此，就收到了它。我仍睡着，然而在这滑稽的意识状态，我会真的很恼怒，想那稿子并不是定稿，而直到它是，我才不要它呢。即使是睡着的，我坚持要好的稿子。不过我特别对那资料的似乎不回应我的问题印象深刻，仿佛我配备了一套特别的耳机，收到这某个电台，因此这资料并不比一张唱片更能回答我。我仍感觉那资料是被直接传送到我的脑海里，同时那些字句仿佛从我的头的右方走进，而从左方走出，好像是在我自己思维层面上方几行，一些音乐图表上的音符。我自己的思维从未在任何方面受干扰，好像两套线并没相交，却是独立的。唯一的例外是我这方故意的瞎搞。当我明确地努力对那资料本身问问题，那时我的思维撞上这些其他的字句，并没有显著的后果，除了再次的，很显然两者不相混。我有个意象，我的头脑像是某种图表，我的思维永远在一个层面，而这资料则在另一个层面，但那些侵入性的字句是否在另一个我尚未找到的层面与我自己的思维相混，而是否仍有心理上看不见的其他仿佛独立的线，我的心智是否包含某种音阶，意识在上面走上走下，而我是否只是在做精神性的弹奏练习。无论如何，在谈对等人物的资料后，我一直在奇怪谁在追踪所有那些自己们，但我从未将对等人物的观念与夜晚的经验连结起来。不过几晚之后，当我睡着时，我发现自己又在聆听那资料，而我想，嘿，如果我做得恰到好处的话，我打赌我能弄它一些下来。我不确定我如何奇跨意识的层面，但我弄醒自己而打开了灯，从没有一个人抓笔比我还快的。接着是最怪异的感受，完成了的稿子开始掉到我的层面，稍稍弄皱了一点，以碎片的样子翻滚，不再像它本来那样平整和完美，变成了观念和影像，好像为了我平常的思想层面而改变它自己。不管是完整的或不是，我得到了它，尽管我只能写下那资料的一小部分，我都觉得得意洋洋。到我草草写下以下这些时，它完全消失了。四面的自己，举例来说，在一个时段里可能活着四个对等人物， 这些形成一个心灵的积木，而四者当中任何一个都能由这个共同的身份之库里收到资讯。每个这种人都与其他的不同，但每个都会是其他人的一个附加的次元。所以在其他层面上，这四个形成一个联盟，而变成一个四面的自己，形成一个横跨那既定世纪的一个合成的自己。四个中的每一个都是相等的，然而借他们的联盟而形成的整体心灵建构是比四部分的总和来得大的。这个联盟是操作型的，而一旦被建构便永远存在，虽然它并不必然以我们所谓的连续性存在。四面的自己拥有一种不同的生命，凡当对等人物之一向其更大的自己对准时，一次人生便发生了。但四面自己本身的连续感并没有被打断，而活在我们的时空架构之外，同时其对等人物们却存在于其内。作为一个心灵建构，四面自己的存在状况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我已失去了大半的资料，而四面的自己是被用为一个例子的。就我所知，它可以是十面或百面的。不过我真的觉得兴奋，因为我觉得我才正开始揭开一个原创性的观念，会有助我们以远较清晰的光看见我们自己。纵使此刻我是困惑的，这提醒了我，刚在最近的赛斯课之前，我曾获得对赛斯将要传述的资料之一篇，只是尚未完全清楚的影像和观念，仿佛像是，或者我可以上一节课，在其中，赛斯会以完整的方式传述资讯，或者我试着自己去弄到它，那样的话，它会是片段的，我选择上课。我对睡眠资料也有同样的感觉，到我以我的方式得到它时，优美的特质已消失了，虽然我的确得到了精华。一个自己的概念似乎爆炸成一团数不清的分开的自己们，一个最难追随的观念。可是第二天下午，我坐在桌旁思考，而我开始感觉到这个分离的一体。我写下这页笔记，现在对我而言更加的发人深省，因为当我打着最后的稿本时，我们已经搬离开清晰看到的公寓房间了。162页，我在听一首交响乐，其音色与音符从我身边的收音机浮出，下着小雪，而即使我的头转过来，我仍觉知线似的雪花洒落过宽大的凸窗。当汽车在青灰色尚未雪白的路上飞快地驰过时，车声和音乐声混合起来。我看着我的房间，在分隔房间的书架上点着明亮的小灯，又看着几样小摆饰，青铜的小鸟，黄铜的廉价佛像，以及巨大无光泽的灰色蜡青蛙，每个坐在他自己的点上，十分满意的在他自己的形式，在那片刻内存在于其自己的永恒里。在上面六株黄柏爬到天花板，一个室内森林，绿色的先行叶从空中升起，而绿色地毯躺着，像一片平坦的森林地面。绿色沙发像一只无精打采的动物一样升起，吸入长长的绿色叹息。而一如往常，那房间以我无法揣摩的方式仿佛具重要性，就如当我抓对了它时，任何地方都会是的样子。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 房间代表私人的意识，带着他所有可爱的行头，他的小摆饰或具体化了的内在象征，一项焦点的胜利，就好像我们生下来而立刻在我们周围形成所有这些。我们在一个物体的交响乐当中被卡在一长节里而停住，所以我的青铜鸟和黄铜佛像和辣青蛙被停住这样长，而后有一天它们将崩溃成声音的残屑，它们的形状消失成静默。但即使那时交响乐能再被演奏，而分离的音符一跃而活起来，像以前一样的活生生，纵使原始的作曲家或音乐家已逝，然而在人生中，即在此房间中，聆听者有贡献。音符及物体本身改变，而以我们不了解的方式增益那曲子。所以私密的这房间及其安排和在里面的我，仿佛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而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下午，世界更大的自己，像一阙永恒交响曲的原始版本，永远在发生，却从不相同。现在，收音机里的音乐上升到渐次加强，而逐渐消失，像物体完全进入焦点，胀满了，然后撤退，只是采取一个不同的形状而涌入另一阙乐曲。当你唱一个音符，你让它走，而现在我很想让我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走。于是我坐在那儿，感觉其他的我在其他地方，四下张望，看着围绕着他们的物体而好奇。而那晚在我上床之前，我写了以下的诗。聆听，我将我心智的眼睛放在离宇宙的墙如此近的地方，以致我迷上了那奇怪的声音和永恒的叠叠，好似无数的老鼠急促奔跑，我只听到那些吗？但听好，我的心智有个特殊的助听器，附加着像一个新器官，独特的符合我的职业，过滤声音成为模式，或模式成为声音，一个内在的听觉，放大而没有天线，我自己制造的特别配备，无知如一尾鱼，无知形成鱼鳍，或它是否天生便有，很久前来到，以致我忘了。如果你说，老鼠，你在我心智的厨子里干什么？那时一切突然静默下来，所以我学会等待宇宙的叠叠声，而我甚至学会放出隐形却声韧的耳。因此我继续倾听，而听到了很多，我也试图令我的心智出其不备，在奇怪的时候侦查我的心灵。对我而言，越来越清楚，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建基于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及我们心理实相的范围。不过对等人物特别令我感到好奇，这观念是否为人类的兄弟之情提供了生物上和心灵上的基础？举例来说，赛斯说，许多白人有黑人的对等人物，反之亦然。不过最重要的，我开始明白，我们对自己所知是多么的少，我们心智包含了什么我们大半不觉知的资讯呢？而如果你并不真的知道你在找什么，你又如何能找出来呢？因此再次的，我开始在一天的开始匆匆记下几个印象，看看它会不会与目前的事件符合。我关心的并不是公共实相，而是私人实相，所以我的预言适用于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它们通常是不相连的， 在那年1974年的12月6日，我匆匆写下：一、明尼苏达州；二、阿拉斯加州；三、出问题的男孩卡尔，注：我不认识任何叫卡尔的男孩；四、 SIQ AQUER。 当信送来时，有一封信仿佛是用除了阿拉斯加外的所有讯息。那信是来自一个我称为彼得的愤怒大专生，他由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的卡尔登学院来信，而从他的信看来，他的确有问题，卷入了信念的矛盾里。他告诉我说，他一开始将我视为一个单纯而多产的灵媒，直到他读了赛斯的个人实相的本质，而后他感觉到停滞。看出来我在重复主题，却是以一个更自我导向而越来越无用的方式。从他的信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是自我为坏的，该不计代价地消灭。我在字典里查最后一个，第四个印象。当我匆匆写下它时，我根本不确定其意义，而我认为它前面该有个非字，虽然我没写下来。 Non-sequitur 的定义是一个没跟随前提的推论，从一个普遍认定的命题之简单转换而得的任何错误结果。那句话是他对我近期作品的态度之完美描写。第二个印象，阿拉斯加似乎根本不适用。然后我再看了一次地址，那封信来自明尼苏达的 Northfield， 直译为北地。阿拉斯加是否我对北地的一种说法，谁知道。然而那印象说服了我。再次的，一些未来事件被抱持在心智里，也许以片段的方式可以得到。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他们而破解我们自己的象征符号，且如果我们知道要找什么，这些简单的预言只是早期我试过的几个。后来我搜集了更多的资讯，尚待评估。在那大约一整周里，在我看来，仿佛我在从事三个不同的主题，一直到来的梦资料、时间及心智的内容，我做了几个素描，显示一个新图，指明我似乎在接收资讯的不同层次。然后我不禁暗忖，对未来事件的知识是否好比说混合着我们隐藏在平常联想内的日常思维来到，而只需被重新分类。随后三个主题进入了焦点，而我明白我一直在从事什么了。灵魂或心灵有它自己的那种厚度，而那厚度包括的不止焦点人格所经验的时间，还有对焦点人格而言时间之外的事件。我一直在探索心灵的厚度，我的预言虽然卑微，是否当以同样方式请求，便进入我平常的思维模式，正如当我做出一个一致的尝试去得到它时，睡眠资料进入我平常意识的样子。当这发生时，梦稿本以片段的方式落入我的思维夹缝里，可以说破裂成观念与影像的点点滴滴。当我草草写下预言时，我是否以同样方式且以同样理由只带入点点滴滴？这些问题引我到那周早些我有的关于时间的思维，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给予物体其坚固性，并维持其形状，因此所有的原子才不会崩溃或分飞开。而那同种的看不见的价值在时间里分开物体，因此对我们的知觉而言， 事件才不会一下子同时到来，或从我们这儿纷飞开去。这是个内在外在价值导致主观与客观经验的关联，在物质之内作用，它增进物体的坚固性；而在心智内，它增进分别的坚固的事件，它们主观的彼此分开存在，正如物体在空间里分开存在。有时候在某种条件下，我们使这价值短路或不同的用它，在事件通常的顺序之外感知它们。而我怀疑这预知也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事件，我们以它们变了形的样子感知它们，正好像它们尚未准备好而尚未达到它们适当的条件，在空间、时间和重力之间的联系，有助我们准确确定物体和经验。而如果三项要素没以正合适的方式相关联的话，那么我们便不接受一个事件为真实的，它缺乏某种稳定或正确性，而保持在我们注意力的边缘。但在正常的认知脉络外，事件可能显得相当不同，很可能有我们阻挡在外的渗漏，未来和过去事件两者的鬼影。过去片刻可能流连在现在事件的背景里，而在所谓的画面改变而目前片刻清晰之前，未来也可能部分重叠。神经学上来说，我们只接受清晰的焦点，或许如果我们觉察那重叠，我们便失去了当下的经验，也或许我们会学到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分辨。有时候事事保持住过去的一瞬，思维或影像或不论什么，同时试着预期下一瞬，可能很好玩。物体的稳定性会发生什么？举例来说，它们会显得较长、较薄、较厚，它们会不会像在移动？我们有很好的深度知觉，这是否不知怎的有助于改变我的意识？我是否以那方式对物质实相略略的失焦，没那么锁在显然的东西内？我最初也是左撇子，因此这两个状况可能是相关联的。然而我许多的意识改变状态涉及了视觉改变，以致世界获至一种清晰度，远高于我在没戴眼镜时我的正常深度知觉。好怪，在写了以上的句子之后，我拿掉我的眼镜，世界失去了很多深度和色彩，却获至某种古怪，变得更有气氛或更神秘。不过我的听力是超敏锐的，以我的标准，其余一半人口需要助听器。我对世界的视相也许和任何有正常视力的人一样合法，物体或许根本没有一个适当的尺寸或形状，它们也许仅仅按照我们的知觉而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显现，我们也许对准了它们其他也颇合理的变奏。幸运的，当我写所有这些时，我的椅子和打字机保持正常，而我带回了我的眼镜。170页，第13章，在爆炸的心灵及意识术。我又来了，又在开玩笑了。我刚结束上一章，便接到基督的另一通电话，并非任一个从埃尔莫拉来的女人都能有个上帝之子打电话来聊天，所以我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猜。而如果你接到基督来的私人电话，还有什么比圣诞假期更好的时机呢？ 那天是12月18日，信不信由你。当电话响时，我正在写圣诞卡。一开始，我根本没想到是大人物家的一员，更别说是他钟爱的儿子了。事实上，那声音是年轻的，男性的，且一开始自称是爱德的。当时电台放着圣诞音乐，我关上它而问，哪位爱德？静默。我又问，哪位爱德啊？他神秘地问，你害怕吗？这次我停顿了，他坚持说，神经紧张吗？我回答，只是小心，叹了口气，我该不该知道你是谁或什么的？你以前打过电话吗？他说，打过，我是基督。我说，哦，当然，那是艾德，我记得。我怎么能忘记？他大约一年前打过电话来，听来够友善的一个年轻男人。除了他是 99% 的神圣之外，与任何别人并无不同。我问，你还是基督吗？他说，你认为我疯了？够清明的，我想。前一年，他够清明到能撒谎已离开一家精神病院，借告诉心理学家他们想听的话，并借假装他不是基督，直到他安全的出院之后。我假定，心怀这样的一个秘密，你还是必须告诉某人，所以他又在打电话给我了。他问道，你真的认为我疯了？以为我是基督，对不对？好像他对我的理解层次非常失望似的。我说，我认为以那种说法，每个个人都是基督。我之前告诉过你，如果你用基督教的用语，那么基督精神是在你内，并且也在每个别人内。他说，那并不够。我说，对我够了。他更兴奋地说，我是基督，我将满足那预言。我温和地说，之前那行不太通哦。如果我是你，我会好好考虑。他说，现在你在挑战我。我回答，不，我从来不费心去挑战任何人。他问，那么你认为如何呢？有点苦涩的继续，我希望你开放你的心，如果你不愿意，我无法测你的心思。谢天谢地，我想。我所说的是，喂，艾德，不管你想用什么名字，我们每个人都从内我或宇宙或上帝那儿收到启示性的资料，他在梦或灵光一闪或灵视中来到，任何适合个人的方法，而我们每个人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诠释那资讯。你可以在内在世界活得像基督，或在外在世界试图像基督一样，但如果你对人大声嚷嚷你是基督，以一般的说法，你就会惹上麻烦了。他几乎大嚷地说，我没嚷嚷，而我不会笨到跟别人说。我说真的。我说，好吧。这时我觉得好些了。他说，虽然我相信确定我是基督，有可能我真的是另外一个人，我想在圣诞节前后他将现身。我的意思是，我可能能确定到底是哪个。我说，给自己留点余地是好的。他大胆提出，你的声音很年轻，我是23岁。我说，我比那老多了。我知道，我读过你所有的书。我说，你自己保守住你是基督的事好吗？顺便问一下，你在工作吗？当然我在工作，笨问题，我要努力使讯息传出去。我再次说，艾德， 别试图强加一个实事求是的嫉妒性在你自己或世界身上，行不通的。他这次温和地责怪我，你又在挑战我了，但我爱你，圣诞快乐。我说，圣诞快乐。我们挂了电话。在某种程度，他送给了我一个礼物，我希望我也送了他一个，不管是不是基督。他听来像是个好孩子，而如果他必得是他自己之外的别人，那么基督是个比希特勒好的选择，我猜。此外，我知道他是在改变的过程中，现在他比较不确定他实事求是的基督性，而我对他说的话是字字真言。我从之前和他的谈话中也得知，他的讯息不是暴力的，他想牺牲的是他自己而非他人。我希望他也会放弃这念头，然而我被扰乱了，因为那些认为他们自己为神所附身的人，往往携带着愤怒与毁灭的信息而非爱的信息。为什么呢？国家的神明仿佛有着将军的灵魂，而公义远较常带着愤怒的面孔。即使在心灵里，宗教和政治似乎也不那么容易混合。那晚，罗和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战争片的部分，而罗说，也许人类真的是疯了。他开始谈到与集体暴力相连的情绪强度之高度，觉知的灿烂焦点，生命认知他自己，当他蹒跚于毁灭边缘时。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聊着这些，我一直在防卫我们人类。同时无论何时，当罗提及我们的残忍时，我都秘密的苦涩的同意。答案必然存在于一个不同的脉络里，然而我似乎被迫去找到他们对每件事的答案。生命、私人的存在、心灵的秘密理由，这同时突然令我觉得是愚笨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发现所有那些在迸发的人类当中的一个渺小个人。然而我一直在尝试，有时我希望我能就这样休息在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世界里，满足于表象。然后我想，也许当你到达某个点，你的心智制造问题，就如你的身体制造细胞一样，问题是以某方式走到你前面，而你在平常世界的网子上方的一个小秋千上，一念一念地缓慢前进。你不知不觉地向外慢慢地走，像只蜘蛛朝向那问题导向的无论什么地方。但当你到了那儿，找到那问题勾在上面的答案时，那交叉点随之只带来更多问题，而你又来了，不知不觉地在你后面留下细细的线，给后面的人跟随，也许以一种心智的自然运动长出去，进入内在宇宙。赛斯开始将越来越多熟悉的观念留在后面，并改变其他的或不同的用它们，以致它们不再是它们以前的意思。而我的一部分在此书里也在做同样的事，同时另一部分坐在这儿深思它。偶尔我会怀疑，你走得越远，你变得越孤单，因为后面的人们也累了，想在路上停下，而他们往往会很想称他们的停住点为真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的，因为我也怀疑，至少在我们的层次，真理只是在任意既定时刻实相显得是的样子。不知怎的，你必须爬在所有地方之上，以脱离我们特定的大气，而能看清任何东西。所以我假设事情变得越奇怪，我越接近一个清晰点，从那儿我可以回顾对实相的所有观念， 而看看他们有何共同之处。这会有点像就只向下看地球，看见所有存在的不同国家，每个在同时都十分合法。当我到了那儿时，也许有其他人在这清晰的点拉出一张方便的虚幻椅子，而拿出一些啤酒及苏打饼干，同时解释到底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当我开始这本书时，我并不太确定我对心灵的观念，但当我们的经验继续时，仿佛很显然，心灵并不是个单一的存有，却是巍然的存有。反之，它是其自己更爆炸性而重要的向所有方向射出的片段，同时仍不知怎的维持个别性。对等人物的概念给心灵一种新的活动力，但至少转世的观念先布置好了舞台。不过那个十二月初，罗有个经验，其暗示令人相当的不安，更进一步扰乱了我们先前有关心灵的分离性和完整性。那插曲与罗的父亲有关，他死于1971年，那时罗正在打一节赛斯课，当他发现自己在轻微的意识改变中，某些资讯来到他脑海里。这次他没有视觉性资料，当他们来到的时候，他只写下资料，这是那时他的笔记的一个副本。